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在以斯拉记这卷书的最后部分，我们要深入讨论真正的认罪这个话题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们要明白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。我们的社会通常会用忏悔这个字眼，但是这和圣经中所说的认罪相去甚远。人们或许会承认某些事情，在压力之下大概会达成某种认罪的协议，但是他们一般不会真的认为自己有罪，反而觉得自己那样做是理直气壮的，要么就是认为自己是受害者，问题都在别人身上。事实在于，堕落人性的天然倾向就是竭尽所能拒绝认罪，不是因为人的心里不想认罪，而是一味的只想犯罪。最近拉斯维加斯的金店赌场酒店在商业杂志上刊登了整版的广告，整个一页都是黑色的，居中的位置印着几个白色的大字，让你自己遇见诱惑。要说赌博这种事情，谁都不会觉得费劲，信不信由你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们的社会充斥着罪恶和罪疚感。犯罪以及缺少真正的认罪会导致罪疚感。人们一再的尝试遮掩、淡化和压制这种内在的感受。在以撒记这卷书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真心认罪的榜样。在上次讲道当中，我们也分享了真正认罪的三个方面。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什么是真正的认罪。认罪就是坦白的承认我们自己在具体的思想和行为方面对神不忠心，完全认同神对我们个人思想和行为的看法，承认那是不可饶恕的，谦卑地接受这些思想和行为所带来的任何后果，以全心的对神的忠心，向着满有恩典和赦免的神来勤奋地追求。以斯拉刚刚得到消息，说耶路撒冷的130个宗教和政治领袖犯了罪，娶了不信神拜偶像的外邦女子。关于这个话题，马拉基书也提到很多人抛弃自己的犹太妻子，娶了亚门、赫人和埃及的女子。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正面临极大的危险，他们的孩子们将会学会拜偶像。以色列人过去的经历表明，他们很容易被看到的、接触到的偶像所吸引。以色列余剩的人本来是要返回耶路撒冷开展重建的工作，并且恢复对这位独一真神的敬拜，但是现在他们违反了摩西的律法。以斯拉对这个消息的反应让古往今来的信徒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认罪。真正的认罪首先是要承认。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九章，我们接着上次的内容。以斯拉记第九章，我们来看第六节的后半部分。 我的神啊，我抱愧蒙羞，不敢向我神仰面，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，我们的罪恶滔天。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十到十二节。我们的神啊，既然如此，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，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，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，是污秽之地，引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，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。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，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，吃这地的美物，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。以斯拉承认罪就是罪，没有找任何的理由或者是借口，而是清清楚楚地说，神啊，我们犯罪了。所以真正的认罪首先是要承认罪，其次就是要憎恶罪，为着所犯的罪而感到羞耻和尴尬。第三就是要意识到神的恩典。也正因为我们能够承认罪，我们恨恶罪，也才会为着神对我们的赦免而感到神的恩典。我很喜欢第十三节说，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，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。假装认罪的人绝不会说出第十三节的话，主啊，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的罪所当得的。相反，他们会对自己的罪轻描淡写，然后一贯的夸大说神有多么的严厉，教会是何等的苛刻，事态的后果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等等。真正的认罪让我们更加看清楚自己的罪是多么可怕，同时神的恩典也更加彰显出来。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自己不配得到的，他的怜悯让我们免于遭受所当得的后果。真正的认罪涉及到承认罪，可是仅仅承认还是不够的，还应该包括恨恶罪，不过这也不够。真正的认罪让人意识到神的恩典，不过这种意识还是不够的。认罪还包括其他方面，还有更多的内容需要揭示出来。实际上我们把五个方面分成了两次讲到的内容。我们刚才回顾了上一次讲到的前三个方面，也就是个人认罪的属性。那后两个方面是关于公开认罪的实质。我需要补充一下，尽管不是所有的认罪都是公开的，但是我们很容易说自己已经认罪了，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大概会说，那种罪是令人讨厌，那种行为让我惧怕，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神的恩典难道不是很奇妙吗？我们的一位总统候选人高谈阔论神，价值观和个人信仰对他而言是多么的重要，他对圣经价值观表示认同，想借此说服美国民众选他当总统。为此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三节，不过他实际上的意思是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问题在于，给他撰写演讲稿的那个人和候选人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他本人显然不熟悉圣经，根本没看出 那是一个录入错误，引用了错误的经文。所以这位总统候选人宣称自己最喜欢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六章三节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在这节经文当中，耶稣当时正在针对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说，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，我相信认罪，我相信神的恩典，我们社会的罪恶简直让我震惊。但接下来的两个方面会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认罪。那真正认罪的第四个方面，就是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。现在请大家来看第十章一到二节。以斯拉祷告、认罪、哭泣、伏伏在神殿前的时候，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，成了大会，众民无不痛哭。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，干犯了我们的神，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。我们看到真正的认罪所包含的一些要素，其中有承认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，还有恨恶罪，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。再就是他们也意识到了神的恩典，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。那接下来在第三到四节，以斯拉呼吁大家采取行动。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，休这一切的妻，离绝他们所生的，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，按律法而行。你起来，这是你当办的事，我们必帮助你，你当奋勉而行。现在我想对在座的全体牧师、负责带领的长老、主日学老师、查经小组组长以及全职传道人说几句话。对你们而言，最受鼓舞的事情莫过于有人像经文中的释迦尼那样走到你面前说，我知道你在带领我们的团队，包括查经班、主日学和整个教会的事工，你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我想让你知道我绝对支持你。所以当你在带领教会、负责教导、做决定的时候，放心大胆地去做吧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，我就在你身边。真的是愿主兴起一批像释迦尼这样的人，让他们对领袖们说，不要灰心，勇敢地去做吧。我们再来看看九到十二节发生的事情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，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，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，因这事又因下大雨，就都站惊。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罪了，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。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，遵行他的旨意，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。会中都大声回答说，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。难怪以斯拉和后来的尼西米会取得成功。大家看到了这一幕吗？以色列人的领袖以斯拉站起来，勇敢地宣告神的旨意。人们大声回应说，就这么办吧。然后他们就把神的旨意作为自己的责任去执行。任何教会和事工机构的领袖，如果勇敢地宣扬神的话语，他们的成员 以及受到影响的人都能够做出回应说，就这样做，以斯拉，你是对的。我们需要对付罪，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，把遵行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神圣职责。这样一来，神的祝福一定会大大的临到。在这段经文中，以斯拉要求以色列人和外邦妻子离婚，那么这种做法对吗？以色列人被掳之后，休妻的事情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变得很常见。许多犹太人为了娶年轻富有的外邦女子而休了原配的妻子。犹太教传统认为，由于在阳光下重建家园和田间的劳作，那些犹太妻子失去了年轻时的容貌。娶一个漂亮妻子当花瓶，对犹太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有位作家曾经写道，尽管休妻不是神的心意，然而在以斯拉记中，这是两种罪恶里较轻的一项。偶像崇拜比休掉拜偶像的妻子更糟糕，那些女子最终会稀释甚至毁掉刚刚复兴的犹太社会，甚至神对以色列国的特殊计划。另一位作家写道，严重的病症需要一剂猛药，通婚这种邪恶的做法会让以色列民族不复存在，唯有认罪才能够把他们带回到神原本的旨意当中。我要让大家知道的是，真正的认罪会让基督徒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重新恢复与神的相交，顺服神的旨意。很多人宣称认罪，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付出行动。真正的认罪就是纠正以往的错误，浪子回头，小偷赔偿失主的损失，淫乱的人断绝不正当的关系，作弊的人重新进行考试，背后说人的人收回自己的谣言，撒谎的人改说实话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认罪需要用行动来加以证实。真正认罪的第五个方面就是责任。犯通婚罪的犹太人总共有130名，其中有17个祭司，包括唱诗的人和守门人在内的立位人有10个，还有86个族人。在以斯拉记第10章余下的经文中，他们见到以斯拉，答应彼此之间会负责任，当然他们最终是向神交账。圣经中的记载是令人震撼的。以斯拉记10章18到44节只是记下了他们的名字，这130个人犯罪得罪了神和他们的民族。大家不妨可以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的名字被列在罪犯当中，我们的罪被神记录在圣经当中，大家能够想象这样的情景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圣经有些经文还让我们知道，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和过犯，还有一些经文说，我们所有的闲话和没有益处的举动都已经被记录下来，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。基督徒会经历一次审判，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次评判。哥林多后书5章说，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也就是基督台前，向神交代我们是怎样生活，怎样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机会的。非基督徒也会经历一次审判。启示录第20章详细叙述了那个白色大炮座的可怕审判。 所有的非信徒会按照他们的一切行为受到审判。神早已记下了他们一切的念头和行为。基督徒受审判，然后得到奖赏，非基督徒也受到审判，并且被定罪。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承认这个词。有的人承认基督，有的人不承认。有的人承认自己的罪，有的人则不然。简单的说，经历过真正认罪的人将会进入天堂，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则会下地狱。在座不信主的朋友，你们要知道，认罪一定要趁早，否则可能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看到的关于真正认罪的五个要素。第一是承认，要承认所犯的罪具体是什么。第二是恨恶罪，为着所犯的罪而感到羞耻和愧疚。第三是恩典，要意识到神的恩典，以此为犯罪后的盼望。第四是行为，也就是行动，我们不仅嘴上要认罪，还要有相应的实际行动来印证我们所认的罪是发自于我们的内心。第五就是责任。那最后我打算对真正的认罪进行三个总结。首先，真正的认罪体现出内心的真诚。真正的认罪体现出内心的真诚。麦克斯·路可铎在《天堂的喝彩》这本书当中这样写道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圣经中最大的词汇莫过于如果或者是若这个词了，因为被骄傲所俘虏的人坚决不想承认自己的罪，拒绝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他们会说，当然我不是完人，可是总比独裁者希特勒或者是乌干达的阿明要好一些吧。什么？我是罪人？确实我的脾气不好，但我的心肠也不坏啊。听着，我和别人一样好，我诚实的纳税，给少年棒球联盟当教练，还给红十字会捐款呢。说不定神会为我这样的人而感到骄傲。自以为意，给自己找借口和别人攀比，这些都是阶下囚的手段。他们听起来很不错，也很耳熟，具有美国特色。但是在神的国度里，这些话都是空洞的。路可铎的这番说法非常精辟。虚假的认罪揭示出骄傲和自我满足的心态，而真正的认罪则显明出内心的真诚。其次，真正的认罪要求信徒顺服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的认罪带来行动的时候，这说明我们真的是在认罪。我曾经读过一段有关19世纪威尔士大复兴的描述，今天我再跟大家读一段。当人们认罪，恳求圣灵来掌管的时候，他们竭尽所能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举动，想方设法进行弥补。这给威尔士沿海的造船厂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长久以来，工人们都会顺手牵羊，偷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大到独轮手推车，小到锤子，来者不拒。可是当他们想要和神恢复关系的时候，就开始把那些东西往回送，结果导致威尔士的造船厂不堪重负，各类物品堆积如山，一些地方不得不竖起告示牌说，如果你受到神的带领，要把偷走的东西物归原主。 那么你要知道，管理层已经原谅你了，并且希望你自行保管那些物品。哇，这一幕真的是很不可思议。这就是真正的认罪所带来的悔改，所带来的实际行动。所以真正的认罪要求信徒来顺服神。第三，真正的认罪让人对神重新火热起来。在诗篇51篇的认罪祷告中，大卫求神让他重得救恩之乐。或许你以前对耶稣基督不冷不热，起伏不定，现在你想和他恢复关系，那么你需要做的大概不是买一本更好的研读本圣经，加入一个新的教会，制定一份新的日程表，或者是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，而是重新意识到自己的罪，公开承认自己的罪，重新开始恨恶罪，并且采取行动，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。这样一来，你将对神的恩典有崭新的认识，并且和天父建立起亲密而透明的关系。他会因着你的认罪而让你重得救恩之乐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